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孟斯将会访问格陵兰美军太空基地，听取北极安全简报。卢比奥将会访问加勒比海，讨论能源和非法移民等问题。北约进行欧洲最大规模防空演习。加沙几千人上街，要哈马斯拦出去。南韩山火导致几十人死伤，四个区进入紧急状态。中共渗透华人社会，马来西亚社群担心共产主义。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白宫星期三表示，美国副总统曼斯和夫人乌沙曼斯将会在星期五28号前往格陵兰，到位于格陵兰北部的美军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听取北极安全议题简报。曼斯星期三下午透过社交平台 X 发影片表示，很多国家威胁利用格陵兰的领土和水道来威胁美国、加拿大，也都威胁格陵兰人民，所以我们要去了解当地的情况。他还说，川普政府希望重振格陵兰人民的安全，认为这样对维护全球安全至关重要。但是不幸的是，美国和丹麦领导人长年忽视格陵兰，咁对全球安全不利，我哋认为我哋可以改变方向。喺格陵兰逐渐成为美国、中国同埋俄罗斯争夺影响力嘅地缘政治热点嘅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多次表达美国有意接管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同时话格陵兰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美国国务院官员星期三表示，国务卿卢比奥将会在这个星期较后时间访问加勒比海地区，讨论能源安全、非法移民和瓦解跨国犯罪网络等问题。路透社报道，美国拉丁美洲特使卡罗内在简报会向媒体表示，美国对于古巴劳工，特别是医护人员送往海外的劳工计划的指控，亦都将会成为卢比奥和加勒比海国家外长讨论的议题之一。根据路透社这个月较早时候见到的内部备忘录，一些进行投资型公民计划的加勒比海小国亦都可能面临更广泛的签证限制。而在能源方面，卡罗内亦都表示，华府将会支持圭亚那和苏里南的石油生产，同时希望在圭亚那和邻国委内瑞拉的领土争端确保圭亚那拥有必要的安全。北约指挥官吉伦表示，他们正在吸取乌克兰无人机战争中学到的经验，进行欧洲最大规模的防空演习。今次演习星期四将会在荷兰结束。北约新成员瑞典和芬兰首度参与国际防空和飞弹防御演习，是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十日虚拟演习，总共有15个国家参与，主要是测试北约对飞弹和无人机攻击的反应。大约700名军人参与了今次演习，包括英国和美国。在演习中，军人因应由和平到全面开战等形势的转变，以及化学、生物、放射和核子威胁等等。美国总统川普质疑美国是否应该继续在北约扮演核心角色。吉伦表示，这种转变对欧洲来说就好像警钟，我们必须要增加军事投资。他还说，如果我们投资军事，我们当然也都应该投资防空。被战火蹂躏的加沙北部，星期二25号爆发罕有的反哈马斯示威，有几千人参与，要求停止同以色列的战争。示威者表示，要向世界发出一个信号，就是要哈马斯永远离开加沙地带。示威其后被佩戴头套的哈马斯武装成员武力驱散。 CNN 形容，咁系自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以来，最大规模的反哈马斯示威。示威者在加沙北部的拜特拉希耶游行，高叫哈马斯离开，我们要停战等口号。社交平台流传消息，呼吁位于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星期三26号再上街，参加9个反哈马斯示威活动。在示威爆发的前一日，伊斯兰组织成员向以色列发射火箭炮，以色列随即向拜特拉希耶发出撤离令。上星期二18号， 以色列以哈马斯拒绝延续停火协议为理由，恢复对加沙的军事行动。南韩东南部上兴道地区山火持续蔓延，最新的数据显示，这宗山火已经造成18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6人伤势严重，烧毁的面积高达17534公顷。南韩政府已经宣布4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代行总统职权的国务总理韩德珠星期三26号表示，动员一切人力和设备来应付史上最严重的山火。法新社报道，周末期间有10多处不同地点爆出火势，导致死亡人数进一步增加。上兴北道安东市被列为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世界遗产的河回村亦都面临山火威胁，要撤离居民。拥有千年历史的罗云寺建筑已经被大火烧毁。随着山火面积扩大，流离失所的人数亦都大幅增加，总共有27079人在临时收容所避难。气象预报预测今日较后时间会降雨，有关当局希望能够有助于减弱火势。中共加强对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影响力，引发当地社群关注。当今大马报道，国会上议院前主席莱斯耶丁星期二召开记者会，讲明曾经收到一段提及马来西亚一中和平统一促进会的非政府组织影片。他担心这个组织在大马散布共产主义思想，已经报警要求调查。与此同时，中共亦都将黑手伸入台湾。大陆过埠新娘网络红人雅雅刘振雅星期二才因为涉及武力统一言论被台湾移民署取消以直系亲属关系取得台湾居留身份的依亲居留，同时限期离境。大陆国台办官方网站星期三在网上就台独帮凶举报专栏，同时通报负责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台湾八旗文化总编辑副辑原名李贤鹤2年前进入大陆之后失踪。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中共将副辑当作宣传样板，整个审判都是黑箱作业。
美国商务部3月25号发布公告，将70家外国实体列入更新的出口限制名单。这些实体来自中国、伊朗、巴基斯坦、南非和阿联酋，其中有42家来自中国。这些公司被认定为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并因此受到限制。公告指出，这些公司包括从事量子技术发展的中国公司、支持中共军事现代化的实体，以及向其他受限实体提供产品的公司，例如中国的科技巨头华为。而中国企业赛浩香港仪器有限公司和赛浩上海仪器有限公司因为其涉及提升中国量子技术能力并存在军事应用风险，亦都被列入名单。其他被列入名单的中国公司包括航空计算技术研究所、南京春飞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等。美国商务部强调，这些实体的行为已经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要求相关方加强对美国技术和产品出口的监管。星期二，国会参议院商务、科学和运输委员会主席泰德·克鲁兹致信国家情报总监塔尔西·巴加德，要求中共是不是秘密干预美国无线频谱的拍卖。克鲁兹警告，中共可能试图阻止美国扩大频谱拍卖权，影响美国在 5G、6G 技术上的全球竞争力。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计划重启频谱拍卖，并提供近31亿美元资金，移除华为和中兴通讯设备。目前，美国政府已禁止多家中国电信企业提供服务，并调查他们是否规避美国限制。克鲁兹强调，如果美国落后，中共可能会主导全球电信网络，威胁国家安全。根据华盛顿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的分析，近期中共控制的科技公司正试图招募被裁员的美国政府雇员。 这一些公司表面上是咨询或猎头公司，但实际上属于更大的隐蔽网络，目标是前政府雇员和人工智能研究人员。这一次行动主要针对特朗普政府推动的裁员计划，特别是那些拥有安全许可的联邦员工。外国情报机构包括中共长期利用招募手段来到招募间谍，中共情报人员可能是装成智库或学术机构，针对现任和前任美国政府雇员，藉此获取敏感信息。 FBI 警告这一类间谍行动仍在度进行，并提醒美国雇员保护政府信息的重要性。据大纪元时报星期二披露，目前墨西哥毒品卡特尔正逐步运用高科技装备，包括高级间谍软件、致命无人机以及加密网络，令到其变得更加危险。近日在哈利斯科州进行的一次反毒品卡特尔行动中，当局查获了爆炸物、化学原料、战术装备和火器。这一次事件中，来自美国的安东尼奥·塞斯佩德斯·萨尔迪艾纳在一月被一枚自制 IED 爆炸装置杀害，事发地点位于墨西哥和德州边界。安东尼奥的儿子是美国退伍军人，表示这一类战术类似恐怖分子战争，包括卡特尔间为争夺领土而使用无人机和自制爆炸装置 IED。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在一月已经发出警告，指出 IED 爆炸的风险增加。卡特尔已经开始获得军事级别的装备，包括装甲车、海夫拉防弹背心和夜视设备，这个令到他们的行动更似是小规模的军事行动。这一个发展促使美国当局将包括希纳罗亚和哈里斯科新一代等多个墨西哥毒品卡特尔列为外国恐怖组织。星期二，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推动选举制度改革，要求选民登记时提供公民身份证明，并规定所有选票必须在选举日前送达。该命令指美国缺乏基本而且必要的选举保护措施，呼吁各州和联邦机构合作，分享选民名单，并加强打击选举犯罪。特朗普强调此举可以确保选举公正性，并表示不遵守规定各州的联邦资金。这项法案旨在达成的目标和国会共和党人长期推动的保护美国选民资格法案相同。共和党人认为此举可以恢复公众信任，而且特朗普特别将重点放在邮寄投票上。他质疑这一种投票方式可能不安全，并会招致舞弊。不过新的行政令亦可能面临挑战，因为各州目前仍握有广泛的权力制定各自的选举规则。特朗普总统在25号签署行政命令，指示联邦调查局 FBI 解密有关交火飓风通俄调查的文件。这一个调查是由 FBI 在2016年启动，旨在调查特朗普竞选团队是不是同俄罗斯勾结，干预美国大选。解密命令将涵盖2021年1月19号总统备忘录中列出的相关资料，但不包括 FBI 在2021年1月17号提出删除的内容或依法需保密的部分。特朗普表示这一次解密将揭示调查的真正内容，他强调调查是政治武器化，并且这样的事件不应该在美国发生。FBI 在2016年开展的交火飓风调查，最初促成了特别检察官穆勒的任命。穆勒的报告并未发现特朗普和俄罗斯之间存在刑事共谋。2023年，特别检察官阿勒姆的报告指出，FBI 在启动调查时并未拥有足够证据，并对其决策过程提出质疑。而这一次解密将可能提供更多有关 FBI、司法部和情报单位的决策过程和争议，并让公众更清楚了解调查背后的真相。